那主同在的光辉就是内在之光。那这个内在之光是贵德会的创办人乔治·福克斯的用语。当他遇见了耶稣，他找着了耶稣，他说他找到内在之光，就是基督之光。那今天下午我们要从保罗身上来看他怎么样找到这个内在之光。那保罗他是生长在繁荣的一个商业都市大树，那各地来的商人在这个地方做生意，所以那里呢有码头，有澡堂，有柱廊，有市场，还有穿不同的衣服说不同语言的外地人。那里有热闹的市集，你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学者、游客。所以保罗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我想他被塑造成一种宽广包容的性格他会从各个方面来透视人生，他也会深入的了解市农工商各行各界的人的想法跟生活习惯。保罗他有纯粹的希伯来血统，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当他在腓立比书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的父母双方的谱系都是纯粹的希伯来人，没有掺杂任何外邦人的血统。他的父亲显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所以他有人人所羡慕的罗马公民权。虽然他们没有住在巴勒斯坦，但是很可能在他们家中所用的语言是希伯来话，否则保罗不会对希伯来文的圣经那么的熟悉，他常常会引用希伯来文的经文多方阐释。很可能呢，保罗他五岁就开始读神的话，六岁呢，他的父母送他去附近拉比所办的学校，十岁呢，他开始接受律法的训练，十二岁他接受兼信礼，成为律法之子。那犹太人他们就是孩子到了十二岁以后第一个安息日，父亲要带他到会堂祝福说，上帝啊，求你赐福，此后你从我接受照顾这个孩子的责任。那么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就会祷告说，我的上帝和我列祖的神啊，在这个庄严神圣的日子，我从童年进入了成年，我谦卑地举目仰望你，忠诚地真实地宣告，此后我要守你的命令，一切举止行动我要向你负责。我想保罗他从小呢就立志，他要讨神喜悦，要赢得神的恩宠保罗早年的教育是非常宗教化的，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那今天我们会觉得这个法利赛几乎是骄傲跟假冒为善的同义词可是其实在他那个时代，法利赛人呢是代表着某一些犹太人他们高贵的传统。当那些宗教人士希腊化的时候，他们是时代的中流砥柱。祭司阶级的撒多该人不信摩西五经以外的经书，这些撒多该人持着怀疑的论调，他不相信灵的存在他们看不见灵界的事。可是法利赛人坚守死人复活，有来生的信念。那个时候罗马有各样堕落糜烂的道德风气这些东西也传到耶路撒冷，可是法利赛人始终坚持着清高的理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他们学生会携带那个经文匣，小小的经文匣，证明他们笃信圣经，按时十一奉献，他们要顺服律法。虽然有时候从圣经里头，你觉得这些法利赛人祷告有一点卖弄夸耀的味道，但至少他们常常祷告，过一个规律的祷告生活。那保罗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我想少年时的保罗也承袭了这些传统的思想，所以他的生活言行呢，都遵守法利赛人的仪节，所以他的外在生活很严谨。他自己说，就律法的义而言，他的生活言行是无可指责的。他也自认他没有违反任何道德律法或者仪节。虽然犹太的律法师他们在摩西的律法上大做文章，而且附加许多微末的枝节，是圣经没有的，但是保罗就是很严谨的遵守律法，他要得着律法的义。可是有一天内在之光临到他，打翻了这一切，颠覆了这一切的传统。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2章6到10节，《使徒行传》22章6到10节。请你们读好不好？一起来，我。这个时候保罗正要去杀基督徒，可是却在光中看见耶稣的荣耀，结果呢变了一个人。这个大光打倒保罗的时候，保罗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内在之光就是耶稣之光，就是基督之光。当主耶稣向保罗显现，把他自己启示在保罗心中的时候，保罗就变成一个被内在之光光照掌控的人。所以他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这个内在之光带下属天的呼召，呼召保罗一生要为主而活，把他所看见的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对着万人做见证，他要引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进入这个罪得赦免全然成圣的丰盛救恩，可以得着神自己神荣耀的同在为基业。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3章5到14节，腓立比书3章5到14节。还是请你们读好吗？我。
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就是那内在之光就是基督之光。好，保罗他一得着这个内在之光，他就把先前以为有益的事跟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都拦阻他进入这个内在之光。现在他是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现在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信耶稣信神而来的义。而且这个内在之光实在是太强了，使他不得不去亚拉伯旷野单独与神同在。他自己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他这样子讲，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所以保罗他去亚拉伯旷野去单独与神同在，好叫他的里面带来那个灵性真实的成长。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神呢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神渴望我们降服于他，而且等候他在我们身上动工。这位公义的至圣者要我们全然降服于他的旨意跟智慧，这位眼不可见隐藏的神要我们脱离可见之物与他相交。人受造乃是为了与神同在，所以隐藏的神要我们有的时候要有一段时间脱离可见的人事物，去跟他单独的相交。人受造是为了与神同在，那保罗他就是需要去旷野去单独与神同在，与主面对面，更多领受这个内在之光。虽然那个时候亚拿尼亚给他许多的温情，可是这个时候他只想单独的亲近主，认识主的死跟受苦，也认识主复活的全能。所以他单独与神同在，他在不受干扰的情况底下，他可以领受天上来的更进一步丰盛的启示。那这个亚拉伯有可能是西乃半岛，那个地方人烟稀少，地形很特殊，摩西曾经在这个地方跟神面对面，在那里他遇见燃烧的荆棘火焰，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燃烧的荆棘的火焰现在是烧在保罗心中。摩西渴望的不只是神一次的造访，他的心灵渴望更多看见神的荣耀。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所以摩西没有办法满足于只看见神的手指头写下十诫，或者听见神从云里或燃烧的荆棘中说话。我想摩西很渴望跟神相交，好像朋友。我想他渴望有神那个持续不断的荣耀的同在，持续不断跟神在一起。但是摩西活在旧约时代，他没有新约时代的人所能够享有的福气。我们可以拥有神持续的同在。陶述说，要经常操练在心中注视神的习惯。你知道在你里面某一部分你可以看得见神，尽管有的时候你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属地的事物，可是在你里面与神那种隐秘的相交可以持续不断的进行。所以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跟神在一起， 摩西在亚拉伯旷野，他跟神面对面，神向摩西启示那个会幕的蓝图。所以保罗在那里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想神也把教会的远景启示保罗。摩西在旷野集磐石出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而保罗在旷野，他畅饮生命的活水，里面的活水，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以利亚也曾经逃亡到这个地方的山洞，他听见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保罗也在这里聆听神微小的声音跟启示，他领受了神丰富的话语，以致后来他遇见那些有名望的使徒，却发现他们并不能给他什么。所以三年单独与神同在的生活，三年的沉思默想中，保罗储存了以后20年在各犹太会堂为真理辩论的圣经的根据。他可以很清楚地引用圣经的经文，阐释弥赛亚必须为人受苦，从死里复活。他可以向犹太人引经据典的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而且我想在旷野年间，他也渐渐领悟律法跟神还有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关系。你知道在这之前他一直是律法之子，他一直想要全守律法一切的要求，可是当然他没有办法挣脱那种定罪的阴影。可是如今他在神的启示下，他终于明白他跟以色列百姓所以未能够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必须是凭信去支取神的应许，而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去赚得。他开始明白天父何等渴望他的儿女坦然无惧地来亲近神。天父把他爱子耶稣救赎的宝血赐给全人类，使信靠耶稣的犹太人外邦人都可以直接安全地进到神面前，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和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个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所以今天我们很方便，可以用坦然无惧的心，一回到里面就去享受神同在的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所以凡因信称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同得应许之地。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11到14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1到14节，11到14节，还是请你们读。没有都知道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让他的子孙得着迦南地为产业。那既然这个迦南地是预表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竭力追求主，竭力追求耶稣。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常常用信心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就是要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一直充满在我们里面。 一直把我们带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在我们身上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找到了神，我们仍然要追求神，我们已经找到了基督，我们仍然追求他。这是一种灵里头神圣的不满足。一个人因为他这么渴慕神而追求神，那神就会为这个人做一些他不会为那些不渴慕的人做的事。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渴慕神的人而言，唯一值得追求的事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得着耶稣，而且更多被主得着。所以我们一生，我们就是致力于用信心在里追求主，而且顺服主。我们的心要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单纯，向着神是完全的敞开，诚实无畏，而且谦卑降服。我想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三年的旷野生涯使他原本那个骄傲的本性，那个自信自大的习性一点一滴地被磨去，就像神当年在旷野磨练摩西，他摩西被磨练了40年，所以他们都不要再凭自己的意思做事，而甘愿做神的奴仆，像一块泥土那样柔软安静，听凭主的差遣，顺从主的指示，遵行主的旨意。所以我想所有的圣徒都必须经过类似这个旷野的历程，在那种隐藏苦难绝望或是孤独当中呢，神在那里锤炼高洁的心灵还有单纯的信心。主自己也被领到旷野受试探，我们也必须到旷野学功课，去单独与神同在，去安静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然后整个生命是真实全然降服于神，跟神的旨意，还有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有个纽曼主教他这样子讲，他说我们要求神呢，赐给我们诚实良善的心，赐给我们一颗完全的心，然后我们就开始用最真挚的心来顺服神。他说任何的顺服都比不顺服来得好，你必须寻求神的面，但顺服是寻求他的一条道路。你所有的职责就是要顺服，做神所吩咐的事就是顺服，而顺服就是接近神的方式。每个顺服的举动都是接近神的道路。保罗他因着信，他领受了圣灵，所以圣灵就洁净保罗的心，制作这个诚实善良的心，完全顺服的心，还有真实的信心在保罗里面。保罗离开亚拉伯旷野，他回到大马色以后，立刻在各会堂展开侍奉，在各会堂宣传耶稣，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传福音那么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他向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可是他的同胞犹太人很讨厌他，所以他们就商量要把他杀掉，然后他们买通了大马色城的官吏，派巡逻昼夜在城门口守候，免得他从城门逃走。还有他的门徒趁夜间用箩筐把他从城墙坠下去，他才保住一命。这些外在的逼迫危险没有办法消灭保罗的内在之光，反而让这个光越照越明。内在之光引导保罗去安提亚服侍，后来又引导他去海外宣教， 当他在帕福传道的时候，他遇见一个诡诈奸恶的刑法术者叫以吕马。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哇，那个保罗里面的内在之光借着话语释放出来，那个光强到一个地步，以吕马就瞎眼了。这样的结果就是方博士求保罗的眼睛被打开，信了耶稣。这个内在之光引导保罗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可是犹太人逼迫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可是他们两个人满心喜乐，受逼迫还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内在之光很有意思，这个神的荣光，基督之光是带着伟大的全能，使基督徒坦然面对逼迫跟困境，心中充满喜乐、忍耐、恩慈、良善、温柔，里头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和跟力量。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安静等候神，神的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内在之光可以更新变化我们的灵魂体，而且这个内在之光要引导我们进入与耶稣更亲密的友谊。内在之光引导保罗第二次去海外宣教，他先去探望第一次海外宣教所到过的几个地方，后来圣灵引导他去欧洲宣教。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二到十八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二到十八节。好，请你们读。从
Thank you.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那保罗来到腓立比，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那里最有名的就是有金子，有金矿。可是主耶稣要把比金子更宝贵的灵魂赐给保罗。那腓立比的犹太人数目我想很少，而且比较穷啊，人数也不够，所以没有办法设立自己的会堂，他们只好去河边的一块空地聚会。那这个吕迪亚素来敬拜神，他每逢安息日就带家人去那个河边的地方聚会。这个吕迪亚很可能是一个寡妇，可是他有做生意的才干，精明老练。他的老家是在推亚推拉，那这个推亚推拉显然是他家乡啊、这个推亚推拉一个特产就是紫色布，紫色布啊、所以他渡海到腓立比在卖这个紫色布，这些紫色布是专门出售给富贵人家穿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大笔相当大的资金才有可能周转的过来。那么保罗讲到内在之光就照亮这个吕迪亚的心，他全家都信主受洗了。每一次神做工，魔鬼就会出来扰乱，所以他就借着一个有巫鬼的使女的口，在保罗后头多日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你知道出于神的话会使人心中充满平安跟笃定，可是出于魔鬼的话却让保罗心中厌烦，他觉得很厌烦，他听到这些夸奖跟肯定的话没有沾沾自喜，他只觉得很厌烦，他知道有问题，所以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所以内在之光会引导人的眼目看事情呢，看得准确，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么保罗他赶鬼的结果就是被使女的主人们控告，对不对？被下在监牢里面。可是我们发现半夜保罗跟希拉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一祷告一唱诗一赞美，那个内在之光的全能又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地就大震动，监门全开，锁链都脱落了，禁足从睡梦中惊醒下去查看，发现监门全开，以为囚犯逃走要自杀，可是保罗遏制他，禁足就俯伏在使徒面前，保罗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抓住这个应许来祷告。当夜禁足清洗他们的伤，全家都受了洗，然后预备了一些饭菜招待保罗吃，而且这个禁足全家信了耶稣很喜乐。使女也发现在短短的几个时辰之内，这个内在之光化黑暗为光明。只有那些心里头有内在之光的人，才会在被打得遍体鳞伤，脚上了木狗，身上流着血，也许他那个淌血的皮肉摩擦着地上污泥，这种状况当中唱诗赞美神祷告神。为什么？因为这个基督之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有一次罗马皇帝逼迫教会大肆杀戮基督徒，而且派军长率兵要去个伊撒得城，而且呢嘱咐他预先侦查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然后出其不意的一网打尽，通通杀光。军队赶到了之后，军长就先进城，途中他就遇到一个妇人带着孩子走在路上，他就问他说，你们去哪里？妇人说，我们要去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个军长都很惊讶说，你难道没有听说皇帝派兵前来就是要捕杀基督徒吗？这个妇人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 现在特地往平日聚会的地方甘心被杀，荣耀主的名字。这个军长听了很受感动，他不但没有奉行杀害基督徒的命令，反而自己悔改信耶稣了。在1970年代，在苏联有一对夫妇，他们是基督徒，问题就是离他们最近的教会也要走3天的路程。那第这对，我们就叫他做的士夫妇好了。他们觉得兼顾信仰的方式呢，在目前这种状况底下，最好是在自己家里开始聚会。所以每个月有一次，他们就在家里头有家庭聚会。很快的，邻近的基督徒都来了，接着家族的亲戚也来参加，在接下来吸引更多的基督徒都来了。所以快速增长的聚会当然会让这个苏联的政府注意到，所以有关当局就警告他们，如果不停止聚会，就要把低弟兄抓进监牢。在70年代，苏联的监狱环境很恶劣，饥寒交迫，常常被毒打。可是个低弟兄他不畏警告，他持续有聚会，直到他被关坐牢的日子。每天早上太阳起来，这个弟弟兄就举起手来唱诗赞美神。可是每一次他这样做之后，就是被狱卒狠狠的揍一顿。和他一天过一天，他照样每一天都在那里向神歌颂赞美。然后有机会找到纸笔的时候，他就把他所记得的经文写下来，贴在墙上，不断诵读。他在这个监牢里度过了17年。最后，苏联政府要把他处死。处决当天，弟弟兄还是一样，唱诗、赞美神、敬拜神。当时牢里头1500个人都笑他，觉得他是疯了。来到监狱中间的广场，将要被处死的时候，弟弟兄再一次唱起17年来每一天都会唱的歌。这个举动就让这个狱卒不知所措，就问他说，你到底是向谁唱的呢？然后他突然就释放了这个弟弟兄。死里逃生之后，这个弟弟兄这样讲，他说士兵是在平时被训练的，征战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要应战了。他说士兵，基督徒精兵平常的生活就已不断的在被训练，这样当你遇见一些不容易的征战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要应战。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赞美敬拜的生活，就会释放出生命的大能。当保罗年事已高，他尽忠为主，却被囚在罗马等候皇帝的审讯。那个时候他写一封信给腓立比教会，我们来看腓立比书4:10-12。腓立比书4:10-12，10-12，请你们读。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可以。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所以这个内在之光是喜乐之光。保罗心中有内在之光，以基督为乐，以神为乐，即便处身于牢狱，他仍然大大喜乐。 这个内在之光引导保罗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竭力追求主自己。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只要得着基督，有耶稣的同在就够了，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都不打紧。有耶稣的同在，就有喜乐。德国有一个圣徒叫 Terstegen， 他也是一个充满内在之光的人。 Terstegen 这样子讲，他说人与人的心被神所造，就是为着喜乐，不为着别的，只为了充满了属天的喜乐。他说你的灵性要能够恢复到这样的地步，就是你不要关心自己眼中的刺，乃是要有一个东西来占据你的全心啊！这个是当然不是个东西，就是神奇妙令人振奋的神的同在，就让神的同在，神的自己占有我们的全心。所以神的同在就是 Terstegen 他一切努力的起点跟标杆。不管他在写信跟别人交谈，他都一直浸沐在神奇妙的同在里。在他的生命里，这个神的同在好像车轮的轴心，所以他一切的言论是从这里发源的，而且引导他的生活在一种特别安宁的光景，没有恐惧的阴影。从这种无法形容的神的同在，涌流出他侍奉的能力。因为他专注于神的同在，所以他身上有一种神圣的影响力。他为别人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凡口渴的都应当来，白白的畅饮，得饱足。凡口渴的人都当来，白白畅饮，得饱足。所以 Terstegen 自己就这样不断地回到里面，从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他也是要引别人找到这个生命的泉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事实上他整个的侍奉，他的讲章，他的著作，还有其他种种活动呢，不只是在德国，而且影响到荷兰、瑞典，甚至达到美国。但是呢，这一切并不会摸着 Terstegen 的心。有这一切的侍奉工作，他不让自己迷失在无止境的忙碌的漩涡里。他中心，他里面的中心就是继续不断地去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他经常住在基督里，这个是他侍奉的源头。他就是致力于过一种连续不断亲近主的生活。他里面操练一件事，过一个连续不断亲近主的生活。他这样讲，和在我们里面的最深处有邪恶的奥秘，也有敬虔的奥秘，有撒旦的冤手，也有借圣灵而启示的神性的奥秘。他说真实的灵性是神的杰作，不是出自人手。一个属灵人即使在他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已经做得足够了。一种安静的安息，一个安静的默许，一个简单的守望，对属灵人而言，这种让神做工的灵已足够。所以 Terstegen 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引导别人也能够进入安息，要使人能够领悟神的同在，而且要向人揭示那个神无法测度的同在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要追求神的同在，要宝贵神的同在，要看重神的同在。 所以 Terzigan 就是竭力要进入神的同在，一直住在主里面，这是他生命的核心。不管他做什么，他总是住在神奇妙的同在当中，而且从这个里面的泉源涌流出他整个侍奉的恩赐和所需要服侍给别人的一切。他说神的同在有三种，第一种是神无所不在的同在，神无所不在的同在。第二种是神恩典的同在，神恩典的同在，这个会敲响人的灵，提醒人要悔改，或者在日常生活里引导人、带领人。第三种同在是神的内住所显示的同在，神的内住所显明的同在、显示的同在。换句话说，神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种同在，借着圣灵我们可以清楚的经历。所以神的同在是有感觉的，圣灵会让我们很清楚、很真实的去经历到神的同在。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首诗说，神是无所不在，让我们来敬拜，敬拜他就在此地，神在我们当中，里面全然肃穆，一切向他俯伏。凡真认识他的人，合上你的眼目，来吧，再来向他降服。也是他写一封信给一个人，他这样告诉他，他说只有主耶稣的灵才能够给我们真实的美德。他说主在我们里面如此的亲近，纯净的注入生命的能力，能够制止老我和天然的成分。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他一直的注入生命的能力来制止老我还有天然的成分。他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存心忍耐的往前奔，而且毫无怠惰地安静等候神。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心智。所以走内在之路的人，你进入了那种灵里面、里面的安静，不住地祷告，终日等候神，把自己交在这位独一的真神，交给独一的真神赐生命的神，这样的人何等的快乐。他说我呢要从所有的一切都被倒空分别出来，在灵里与神同活，要让属天然属己的一切都晋级，要让神和属神的一切得着地位。他说这个是真理、力量、生命和祝福唯一的出路。他说无论在时间中，就是在地上或在永远里，我唯一所渴望的就是要讨神喜悦，完全为神、爱神。他说讨神喜悦是尊贵跟荣耀，就像保罗讲的，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力量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他说我宁愿在一切的搅扰、痛苦跟难处中这样生活，也不愿为自己而活，享受万有跟许多的安逸跟舒适。他说我宁愿在一切的搅扰、痛苦和难处中，就是讨神喜悦，完全为神、爱神，也不愿为自己而活，享受万有跟许多的安逸跟舒适。所以 Terzigan 这个人就是竭力追求神，不断的追求神。所以呢，他经历到神常常在他里面显现，那个神的同在很深刻的烙印在他里头。所以他所有的举止行动 都注入了一种挚爱的尊敬。他相信神是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显现在他里面。他说神在我们的里面是在比我们自己最里面的部分还要更深的地方，神就在那里等候我们，他就在那里与我们相交，使我们沉浸于满意的福分中。他说神这种同在我们无法用头脑来明白，但是要相信，要相信。所以你追求神的同在，用信心入门。你要知道神真的就住在你里面，神真的在你里面看着你。这种对神甘甜同在的信心，是使一个人可以达到成圣的因素。他认为这种对神甘甜同在的信心是最有力量的一个方法，使人快速的达到成圣，全然成圣。好，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好，请你们读。主所好，这里提到我们整个灵程三部曲。第一步，我们因信真道，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因信真道，我们信靠耶稣得以称义，对不对？接下来说第二步，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圣灵保惠师来住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神，追求全然成圣，过圣洁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说，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第三步，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个就是内在之光。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就是主自己，就是主的同在。圣奥古斯丁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不需要我们的合作，但是他要拯救我们的时候需要我们合作。好，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不需要我们合作，可是他要拯救我们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合作。所以神是要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不是只有最初重生得救，哦，我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咯，不是最初的得救而已，要我们有一个最终的得救，那个意思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完全像耶稣，像耶稣那样子的圣洁，与神相似。而我们与神合作的方法，就是一生要竭力追求主的荣光，要得着主荣耀的同在。我们要常常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浸泡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主的荣光，主的同在要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我们要继续不断的降服，彻底的降服，让主的荣光可以占有我们，得着我们，管理我们。我们要一直的活在荣光中，要住在荣光中。那日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要全心全意追求主的荣光，而且顺服这个内在之光，顺服这个基督之光，行在光中，活在荣光中。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53。